刘备、宋章宗两个人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，张松苦苦相劝，刘备也有意进四川，不过话隘口没法说，既然说到这个份上，也就没有什么瞒着的了。啊，先生深感君之厚意，乃刘季玉与备从宗，若攻之恐被天下人唾骂。刘备怕挨骂，张松一听，不然，大丈夫处事当努力建功立业，助边先行，今若不取，必为他人所取，悔之晚矣，皇叔再不能犹豫了。啊，不过备闻蜀道崎岖，千山万水，车不能翻轨，马不能并辔，吾欲取之，用何良策？这四川这道是不太好走，刘备听说两匹马并着都走不开，车如果正正当当走路都走不了，说如果就取四川的话怎么进法呢？张松一看正好啊，在袖子里头蹭拽出自己准备的那张地图献于刘备，主公您看看这个。刘备接过来是如何至宝啊，展书一观，呵，这上的标着这个清楚，远近狭窄，山川险要，库府钱粮，一一记载的明明白白的，路程都有多远，哪块有多少军队，谁守着，这是个军事机密，全交给刘备了。刘备接过来再三感谢，把地图交给孔明收管。临别的时候，张松又说，我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叫孟达，一个叫法正，我回去之后就劝刘璋请皇叔进川，皇叔啊，借此机会可图大业，如果您见着法正、孟达，千万别见外，就像见着我一样，有什么事只管跟他们讲。好吧，这才拱手告别。且安下刘备回荆州听信咱不说，单表张松、张永年回到成都，头一天没见刘璋，回到自己的府里了。当晚准备了一桌酒宴，把好朋友法正、法孝直请来了。法正来了之后看望张松，张松一点没隐瞒，就把路上的经过全对法正说了，最后说，我已经把地图献给刘备，想请刘备进川，你看怎么样？法正一拍桌子，对，刘皇叔仁德不于四海，咱们主公刘璋不是创业守业之人，非刘备不可，你做的太对了。两个人正在谈论，门一开，孟达在外头进来了，这三个人是形影不离呀。孟达借灯光一瞅，法正和张松满面春风，窃窃私语，知道有心腹事。孟达用手一指，哈哈哈哈，我猜透了你们二位在干什么。张松就问啊，孟达你说我们干什么？你们要出卖四川。哎，这话太难听了。孟达你说我们要把四川献于何人？嗯，非献于刘玄德不可。哈哈哈哈，太对了，来坐下坐下。三个人商量了半天，最后法正和孟达就问，下一步咱怎么办？张松说，这么办，明天我见刘璋，我就劝刘璋请大汉皇叔刘备进川，我让刘璋派你们两个为使臣，见着刘皇叔您把心里话都说出去，无论如何想把四川让刘皇叔占据。行，三个人密议已定了，当晚如画，次日天光见亮，树席已毕。张松见刘璋，刘璋正着急呢，日夜盼望着张松回来，一听说回来了，喜出望外，马上召见。一问张松路上的经过，张松口打嗨声，主公啊，臣原计划投降曹操，让他进兵以图张鲁， 可退张鲁的军队，虽知曹操果贼也，傲慢闲事，看不起咱们西川派的使臣，口出不逊，并且我得知曹操有吞并咱们州县之心呢。这种狼子野心的人，岂能与他共处呢？那先生如之奈何？有办法，在路上我就想好了，曹操不仁，咱也不义，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。大汉皇叔刘备仁德著于四海，跟主公又是同宗，我的意思最好请刘备来帮助主公治理四川，可保无恙。另外这刘皇叔不但说仁德，而且武功盖世，当年曹操被刘备杀得片甲不回，如今虎踞荆襄，兵精粮足，非请刘备不可。对对对对对，刘璋一拍手，我也久闻宗兄的大名，刘备盖世奇才，如果皇叔答应进川，我是求之不得呀。太好了，要不怎么说刘璋这个人软弱无能呢？说个方就是方，说雨就是雨，当时下定决心提笔在手，刷刷点点给刘备写了封信，盖好了自己的手戳，又问张松谁可为使。主公，为使臣的人非法正孟达不可。好，选法正孟达，这不都安排好了吗？法正孟达来到殿上参拜刘璋，刘璋把信交给法正，孝侄啊，你代表我赶奔荆州问候刘皇叔，带着礼物全去犒赏三军，让孟达领精兵五千赶奔益州界口等候刘备，请刘备无论如何进四川帮我共守成都。遵命。这个话刚说，就听垫脚之下有一人朗声高颂啊，主公，主公且慢呐、啊！你要这么办，成都休矣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有一人提带辽袍来到殿上，将身跪倒，嘣嘣嘣，磕头都带响了。刘璋大惊啊！一看这个人五十挂零的年纪，花白的胡须，赤红的脸庞，高大的身材，认识，正是手下的主簿，名叫黄权。黄权是个忠臣呐，跟随刘璋三十多年了。啊，黄权，你这是何意？主公啊，方才臣听得明明白白呀，你怎么能让刘备来呢？刘备奸雄也，我不是对他看法不好。这个人先靠曹操，便想杀曹操；后靠刘表，便想占荆州。如今占据荆州，又跟东吴不和，刘备反复无常，人面兽心之辈。如果把此人引进西川，这就叫引狼入室啊！不用问，张松路过荆州，定与刘备等密谋，要出卖主公。主公应当先斩张松之首，悬头于国门，以示天下。另外紧闭城门，拒绝刘备，此为上策。主公不能犹豫啊！噔噔噔，又磕头。张松、法正、孟达在旁边站着，三个人脸色也变了，偷眼看刘璋，让刘璋决定。刘璋闻听此言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。哎，黄权，此言差。刘备乃是我当家的宗兄，我们两个人还是骨肉啊。如今请我哥哥进四川，帮着我共守成都，有何不可？先生何必猜忌？退了下去。黄权不走啊，趴在地还磕头。正在这么说，又一人挺身而出，跪倒在地，主公不可不可。黄权所言金石之论，怎么能说您不听呢？张松卖国之贼，这组人留着有什么用啊？主公， 您要听我的话，绝不能让刘备进川。如果他要进川，我们41州郡全属他人矣。”刘璋一看，这谁这么胆儿大，在这吵吵叫叫的？往下一看，认识帐前从事官，姓王，叫王磊，跟着自己也多少年了。刘璋大怒，一拍桌子：“当王磊，如果要照你这种说法，汉中张鲁兵发西川，我们怎样退敌？不请我哥哥进川，帮着我守成都，你说怎么办？”王磊往上磕头：“主公，张鲁进兵好办呐，我们紧闭城门就可以了。深沟高垒，以待失侵。将来我们把队伍派去了，打呗，这都是小事儿。张鲁之患，乃为选业，那就像身上长点疥、长点疙瘩，抹点药就能好啊。说刘备进川，心腹之害呀、啊。刘备要进了四川，这可是大病。”五脏六腑要闹了病，就好不了了。王磊再三苦苦相劝，刘璋就是不听。哎呀，把这两个狂人给我赶了出去。说俩人是狂人，把黄权、王磊都撵下燕安宝殿。回过头来又告诉张松，按原计划执行。张松心中暗自高兴，法正、孟达、韦史各办各的事儿，夫不从事，单说法正，既然做了天使官，带着各种礼物是赶奔荆州。这一天见着刘备，刘备太高兴了，心说话：“张松言而有信，果然打发人来了。既然法正来了，就不是外人。”刘备仍然像招待张松一样招待法正，住到金庭馆驿，每一天设宴款待。这一天的晚上没人了，就剩下刘备和法正两个人。刘备并退从人，把门关上，问法正：“先生，久闻你的清明啊，张松张先生对我说过多次，既然你为使臣赶奔荆州，但不知下一步咱们怎么办好。”问法正呢，那怎么办呢？法正闻听，往上施礼：“主公，我不过是蜀中一小吏，蒙主公如此爱戴，心实不安呐、啊。遇上您了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。岂不闻马蜂伯乐而死，人欲知己而亡啊？主公对西川之事，您还有什么怀疑没有？”刘备口打嗨声：“哎，先生，备一身即刻，未尝不感伤而叹息啊。常思寂寥，尚存一只狡兔，还有三窟，何况人乎？蜀中风雨之地，非玉不取啊。爱刘季玉，系辈同宗，不忍相图，故此犹豫而未决。”刘备说的也是真话。你说那个寂寥在树上还有个枝儿，兔子还有仨窟窿，何况是个人呢？寄居林下，占据人家的荆州有什么意思？也是想取四川。就觉着刘璋也姓刘，我也姓刘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你说这玩意我就愣夺人家的地盘，觉着于心不忍，故此犹豫不决。对着法正把心腹话一说，法正一晃脑袋：“不，主公，益州天府之国，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。刘璋不能用贤，此业必属他人。今日自负于将军，天意也，不可错失机会。如果您要不娶，将来这个地方也是别人的。皇叔要娶西川，某当效死。你要娶四川，我卖命。”就听等一句话了：“先生您休息，尚容商议。”刘备还没下定最后的决心，法正法校直走了。刘备背着手 在屋溜达了半天，是犹豫不决。这时候门一开，庞统庞军师在外头进来了，看刘备的样子就知道刘备的心事，君臣之间无话不谈呢。庞统说了：“主公，是当决而不决者，愚人也。主公高明，何必疑惑不定？”军师，那么以公之言，应当如何？主公，像我们荆州，东有孙权，北有曹操，难以得志啊！益州户口百万，土广财富，可资大业。今天姓张松，法正为内助，天赐也，何必怀疑呢？是是是，不过军师，我老觉得我这个人办事与别人不一样。看看我这些年所办的事儿啊，我与别人是水火相敌。拿曹操来说，曹操以急，我以宽；曹以暴，我以仁；曹以柔，我以忠。每与曹相反，事乃可成。今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，吾不仁也。哈哈哈哈哈！主公之言随和天意，乃离乱之时用兵争强，故非一道啊。如果要居之常理，寸步难行也。宜从权变，且兼绕公昧，逆取顺守，贪污之道也。若设定之后，报之以义，封为大国，合乎于信，望主公果断啊。事在紧急，您别再犹豫了。这个刘备一想也对呀，庞统庞军说的不是不对。从表面上看，我进了四川，夺人家刘璋的地方，是缺点德啊。但是现在都用兵争强啊，有几个不缺德的？何况我刘备。再者一说了，良心良心，哪那么多良心呢？我要光顾良心，我什么也得不着啊。现在是天赐的良机呀，要觉得自己于心有愧，占据西川之后，封刘璋个大官，养着他吃喝，那不也就行了吗？哎，庞军师说的有理。刘备把脚一跺，毅然做出决定：妥，就这么决心已定。第二天跟法孝之说明了呗，法正非常高兴。刘备请来军师诸葛亮，君臣商议。孔明说：“主公，你进川路途遥远，荆州不派重兵把守也不行啊，咱们最好分兵吧。”最后研究的结果是这么的：诸葛亮总统荆襄九郡，留下关羽、关云长、张飞、张翼德、赵云、赵子龙，留下这些人总守荆襄。刘备拜庞统为军师，身为参赞军区总统军务，带着关平、刘封，身为虎威大将，前不正印先锋官黄忠、魏延为后合，点精兵5万，由法正陪同，浩浩荡荡的开进西川。到了两国交界上，孟达领着西蜀的兵5000在这迎接，双方是兵合一处。刘备派人先通知刘璋，我已经进川了。刘璋等得知刘备的报告，心花怒放，吩咐一声：宴路之上，不管关隘、渡口、河路、码头，一律是供应饮食，不准拦挡。这就给刘备开了通行证了。刘备的军队是长驱直入，你看，有给他吃的，有管喝的，这有什么说的？刘璋这个人心还真挺实在。一想我哥哥来了，这么老远，这人够意思啊，帮着我守西川，我对待人家能不礼貌一点？这一天跟文武说亲，要亲自赶奔涪城前去迎接。刘璋心说，我不得远点接一接，表示表示我的诚意啊。这涪城离着成都好几百里地，他要亲自去接去。刚要去接，听底下有人高声喊喝：主公，哎呀，主公啊！
刘璋心说我们这怎么了，
怎么竟出这味儿？仔细观看，又是黄泉。再看老头子黄泉，哭得浑身颤抖，噔噔噔跪爬几步，抱着刘璋的大腿，主公看晚了，回不听臣之言，把刘备引进西川，眼见得41州郡尽属大儿贼了。主公，到了现在还不太晚，应当斩张松，灭国贼，关城门拒刘备。刘备没有吃喝，比军自退，成都可保。若再赶奔裴关去接刘备，主公你是深入虎口，自投送死。臣跟随主公多年，不忍看主公身首一处，望主公听了我的良言吧。这顿哭，刘璋怒气不息，当一脚把黄泉踢倒在地。当胆大黄泉，我宗兄来了，人家蚁人，我到涪城去接，属于义。我弟兄见面有何不好？竟是你等这些人老糟头子，在我的面前尽谗言，胡说八道。再要胡说，我要你的脑袋！说着话，刘璋甩袖子要走，这黄泉也喝出去，连滚带爬赶上刘璋，一张嘴把刘璋的袍子给叼住了。主公，臣我说什么也不撒嘴呀！这老头破了命了。刘璋赌气子一拽自个儿的袍，使的劲儿太大了，咔吧把黄泉俩门牙给蹬下来呀，把黄泉架了出去。人们把黄泉连推带拉拉出去。哎，刘璋这气儿还挺大，你看袍子也坏了，重新换新的，又换好了新衣服。刘璋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外面备马。不但备了马，准备的花盖车一仗队，1000多车拉的都是酒肉牛羊啊，给刘备犒劳军队不得像样。刘璋在外头上马，随同武将保护着。刚到了外头，有个城门叫玉桥门，刚到玉桥门，就听有人向他报告，主公，城门那块老百姓拥挤不动，都出不去了。刘璋就问，出了什么事了？啊，从事官王磊用绳索把脚脖子绑上，自个儿把自个儿吊到城门洞，左手拿着剑杖，右手拿着宝剑。他说明白了，这个剑杖要亲自交给您老人家，你要答应他的要求那就算拉倒，你要反对，他用宝剑拉断绳子，自个儿把自个儿摔死。啊！这般国贼气死我也，把剑杖拿来我看看。有人在王磊的手中把剑杖拿过来，刘璋这才定睛看看，上边是这么写的：益州从事官王磊气血恳告，切闻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昔日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，会盟于武关，为秦所困。金主公亲离大郡，欲迎接刘备于涪城，恐有去路而无有回路矣。倘能斩张松于市，绝刘备之约，则蜀中百姓幸甚，主公之基业幸甚也。刘璋一看气了，咔哧咔哧把剑章撕个粉碎。王磊在城上吊着一看，妥了，大叫一声，用宝剑把绳索割折，脑袋是碰地而亡。刘璋气得连看也没看，命令把尸首装殓在棺椁之中，拉在一边起队，这才起身赶奔涪关。刘璋到了涪关，这块有一座大江，这座大江叫涪水。到了涪水的北岸，他把军马屯住了，一打听刘备还没到。刘璋觉得挺高兴，问一问宗兄刘备还有几天能到，有人告诉明日中午可到。刘璋在这准备迎接， 这件事儿张松早就知道，张松留在成都了，他一看刘璋起身接刘备去了，心里头高兴，心说啊，刘璋啊，你是自寻死路，这太好了，哪找这好机会去？他偷着写了封密信给法正，命人偷着就送交给刘备。刘备没接着信，这封信落到庞统跟法正的手里。法正打开信一看，上面大意思是这么说的：说刘璋清离成都，已到涪城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应当在酒席宴前把刘璋干掉，兵不虚任，垂手可夺成都啊！此事千万不要犹豫。庞统高兴，跟法正一商议，说这个事儿十分的机密，在现在来讲，对任何人也不能说，对刘备也不能说。咱们到了涪关之后，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，两个人心里都有数。书说简短，第二天中午，刘备就到了涪关，刘璋亲自迎接，敲锣打鼓，鸣鞭放炮。刘季玉一见刘备，哭倒在地：“哥哥，哎呀，我想哥哥多年了。”大驾金身可到了西川，弟万分荣幸，哥哥呀。刘金玉这人挺爱哭，心肠挺热，刘备也掉了眼泪了：“兄弟，请起请起请起，哎呀，你我弟兄久闻大名，今幸得见，足慰平生，往里请往里请。”弟兄二人携手揽腕进了涪关，在旁边法正法孝之一拽庞统庞士元，就是到了时候该下手了。庞统才传令要暗害刘璋。